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我是丽华。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听说了一个以塔州首府霍巴特为基地的这个华人戏剧团队 Do Theater 呢，近日将在墨尔本进行巡演，推出他们创作的这个中英双语舞台剧《朱莉欧与罗密叶》。是的，我没有说错，他们的剧名就是《朱莉欧与罗密叶》，而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哈。那么这个以华人留学生为主体的这个剧团有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新剧起名这样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呢？那今天我们就要采访 Do Theater 剧团的制作人 Sally 和主要演员之一刘一。刘一、Sally 你们好。
Hello，Hello，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 Sally。
我是刘一，
感谢你们接受采访啊！那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呢？
女士优先。
大家好，我是 Sally。我是 Do Theater 的算是团长嘛，负责人。我在剧团里面的话，主要是负责一些杂物吧，就是大到去拉赞助，小到要去给演员提鞋。对，就是一个比较做的比较宽泛的一个工作。
Sally 是剧团的扫地僧。
差不多。
对，然后我是刘一，然后我是这部剧的演员兼导演。
你们都是来自国内哪个地方呢？
我来自四川。我是2013年来的澳洲，之前的话是在墨尔本学习，然后后来来了塔州，在这边学习，目前也在这边工作，然后做剧团。
我祖籍在山东，然后我从小在山西长大，我是来墨尔本读的研究生，在墨大读的电影管理的专业，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在塔大的戏剧表演专业毕业，然后现在我们在做剧团，大概我们剧团成立了已经一年半左右了。
那 Sally， 我知道你刚刚说你学的是这个教育专业哈，是怎么样想起要做这样一个剧团的呢？
这个缘分。对，我刚开始到澳洲的话也是在墨尔本大学学的是教育专业，然后后来也学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东西。到了塔州之后，开始自己学，有一些学艺术管理和就是 event management 相关的，我自己对这一块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在做剧团之前的话，我是有做一些其他的艺术活动，可能像一些艺术工作坊呀，然后帮一些其他的艺术节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后来在我们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缘分的巧合下，就认识了现在剧团的朋友，然后就开始做剧。后来就发现就是合作也非常非常愉快，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就是专注做这一块，其他的艺术工作就比较少了。
那刘毅，你之前告诉我说你本科学的是工商管理啊，然后后来现在刚刚研究生，这个跟艺术有关，那怎么喜欢上表演的呢？又是怎么样跟三立和其他朋友聚在一起，然后成立了这个剧团的呢？
喜欢上表演的话，可能是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文艺活动会比较多吧，然后我妈妈是戏曲演员，所以的话小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她去舞台上去表演去演出。具体开始进入到戏剧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是在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的。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一个剧是在韩国，然后它是一个韩国餐厅主题文化的一个剧，叫做 Nanda， 就是乱打，然后非常非常有趣。当时在看的时候就埋下一颗种子，就觉得我其实也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的话，就开始进入到一些剧组去学习，包括一些学生剧团，然后墨尔本的一棵树剧团，然后慢慢的接触越来越多的话，就觉得自己的话已经把它当做已经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觉得它是我可以用一生来去维系的一个事情，可以为之去奋斗的一个事情，然后就决定 我们开始做剧团，然后希望可以在不只是塔州吧，整个澳洲可以在华人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文化做一个输出，然后能够在主流市场占一席之地吧。
嗯，那你怎么跟Sally认识的呢？
其实两年多以前我自己是成立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所以的话我们公司是做各种各样的就是文化相关的一些艺术活动的，刚刚有提到周末的一些工作坊呀，然后还有每个月还有帮一些其他艺术节做管理，然后我就认识了刘一的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当时也是想说可能想做剧相关的，当时但是当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想的是视频相关的，但是后来认识了刘一这边，他就介绍我们认识，好像哎你朋友带到我办公室过来，然后就认识，介绍我们认识，然后交流之下呢得知就是刘一在戏剧表演方面就是他也是专业的，而且非常有热情，我们当时就说先做一个剧看看，然后就招团员，然后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做完第一步之后合作就是非常非常愉快，而且就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样子，其实是他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剧团的成员，你们都是全职还是说是兼职，然后演出过什么样的剧目呢？
嗯，你来接成员，我来介绍我们的剧目吧。好吧，
行，我们现在的成员的话，一共是15个，然后有13个目前都是主要是在霍巴特，12个是在霍巴特，然后有3位的话，一位是在布里斯班，然后一位是在墨尔本，还有一位是在国内。然后我们的团员的话，主要是基本上都属于是兼职，或者甚至说是就是偶尔参加一下他工作的部分，像比如说我们的音乐设计方面，他在布里斯班嘛，所以在音乐创作方面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参与。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平时都是有其他的就是全职或者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们剧团的排练啊，然后工作的话大部分是安排在晚上和周末的。对，
嗯，我们的工作模式基本上就是正式的工作结束之后 after 7 p.m.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绽放自己热情能量的那个时候。
对，都期待这个时候。
对，每当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生活就开始了，那种感觉。
白天都在想说晚上的排练要做什么才比较好呢。
对，然后我们目前的话做过3个剧，第一个剧叫做 Art Minus， 它是一部法国喜剧改编的中英双语的戏剧，然后是在 Muna Arts Center 演的。第二部剧呢，它是叫做 Lost Love， 它是比较偏向于原版的，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剧《朱莉欧与罗密叶》原版的这个剧，然后它的本身的名字叫做《校之大学》，是一部日式的喜剧改编成的一个中英双语的喜剧。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朱莉欧与罗密叶》呢，是在 Lost Love 的基础上做的一些调整和修改，它的结构以及主题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节奏也会更快一些。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剧，叫《朱莉欧与罗密叶》。
嗯，所以这三个剧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喜剧的元素哈。
对，都比较偏向于喜剧。
嗯嗯，那刚刚二位也说到了，就这个都是你们的兼职哈。那平时能不能透露一下，二位是就是全职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Sally 的话，他是
我说你
自己。好，我的话，我的全职工作是健身教练，然后我签约的健身房一开始是 Shan Private Gym， 然后另外的话，现在目前的话是在 Zep Fitness 做全职的健身教练。
然后我之前的话在今年年初之前是自己的公司嘛，所以是全职做公司的艺术相关的活动。然后今年塔州的今年年初、哦、去年年底的时候塔州的疫情变严重了，所以我现在就公司就是把其他的活动都已经取舍了，只做剧这一块。然后平时的话白天是在塔大工作。
嗯嗯，那这个确实我觉得可能还是 真的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热情还是真的是不能坚持的哈，因为大家就是基本上都有全职的工作，平时应该还是比较忙了，那还要抽空来进行排练啊，业余的这个时间我想肯定是必须得有很大的热情哈，很多投入。那你们是怎么样安排这个排练的时间，怎么选剧本的呢？还有这个角色的分配啊，你们是协商的还是说由一个人来定的，还是其他的形式呢？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感谢我们第一次的，就是大家团队第一次合作的经历，因为在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基本上我们就把一个正规的剧团所需要经过的每一个过程全部都进行了，包括我们在开始一个新剧之前的演员培训，然后进行一个剧本选择的一个过程，剧本诵读，然后 audition 进行试戏的过程，然后正式的 production、然后 marketing 的部分的话跟随着一起，然后到最后演出宣发，每一个部分都经历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的模式的话就是一般开始做选剧本选择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更多是我先去看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剧本，然后跟剧团的大家来商量，然后做好决定之后呢，我们在剧团或者是面向社会来去找演员，找完演员之后我们开始进行组成一个团队，进行一个大概为期两个月到三个月的一个 production 的一个时间，然后最终演出这样子。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演戏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有挑战，但是呢也让人感觉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去试演，我自己我是这个外行哈，我觉得一个人是尝试不同的这个角色哈，这个是一方面是个挑战，然后二方面呢好像也是这种感觉自己在扮演不同的人生，那你怎么样来平衡这些角色之间的这种就是他的不同点啊，然后他把他的这种角色真正的体现出来。
这个我可以补充因为像我们第二个剧也就是我们现在十月份即将在墨尔本演出的这个剧的前身吧，那个剧跟这个剧的主要的区别的话，是我们两个演员他们的角色是对调的，就是之前刘一演的是审查官那个角色，然后现在呢他演的是编剧那个角色。然后当时他演审查官的时候，因为那个角色定位是他是从战场里面战争里面回来的，然后呢年龄的设置的话应该大概是30多40的样子，所以呢刘一是想要去找到那种40多岁的偏中年一点的感觉，所以他特意的就增肥就是3个月增肥了20多斤。
哇，
然后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震惊，因为健身教练如果他就纯长胖的话，其实应该还蛮有点影响，但是他因为自己有饮食的一些就是计划嘛，所以就是还是以干净的肉为主，这个怎么表述，就是他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但是他确实有胖起来，就当时是从反正多少斤长了20多斤，然后最后他就是说为了想要体验那种中年的感觉，就是最后演出来的那个感觉确实也是就是挺让大家就是 surprise 的。然后现在呢他因为我们新的剧他对调了角色，他演的是就是编剧那个角色，他们的就是判断是编剧那个角色可能就是更年轻化一些，然后更稚嫩一些，所以他又得在2-3个月之内把那20多斤给减下来，所以他又把他成功的减下来了，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人眼见了这个人胖起来，眼见了他瘦下去这是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了角色他为了去找那个角色的感觉，在自己的身体方面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就除了角色的一些揣摩以外。
那刘一在这个减肥增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比较痛苦呢？
其实不痛苦，我感觉还挺开心的，就是这个过程你能够肉眼可见自己的长相气质以及说话的方式以及行动的行为坐姿站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的话你就觉得自己在慢慢接近自己想象中的那个角色。
那现在咱们聊聊这个你们最近推出的话剧啊，刚刚三丽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朱莉欧和罗密叶。我其实这个一听这名字，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惯性的把它看成朱丽叶和罗密欧，后来仔细看是朱丽欧和罗密叶。下个月你们就来墨尔本演出，那能不能给大家剧透一下，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在1942年发生在中国某城市的一个故事，一个喜剧剧团的编剧遇上了一个戏剧的审查官，他们俩经过四回的见面发生的一些喜怒哀乐。塞里一直给我在摇手，他不想让我剧透。然后我自己感觉哈，我感觉戏剧没有剧透的。然后我给大家讲了之后，大家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可能也会来。
我怕你说的不好，大家就不感兴趣了。
啊、哦，那你来说吧，你说的比较好一些。
不不不，你说，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的这个剧叫做《朱莉欧与罗密叶》，是这个编剧所创作的一个喜剧的剧本，它的名字就叫《朱莉欧与罗密叶》。然后呢，这个剧本呢，它是对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个调侃。
嗯，
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呢，两个人抱的是不同的目的。编剧呢，是十分想让这个剧本尽快通过，然后进入到排演。而审查官呢，他作为戏剧的审查官，他是一个非常对于艺术创作的话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他的这个人物设定的比较好玩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刚从前线回来，他刚从战场上回来，那么他对于现在的这个艺术审查呢，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的。所以呢，他所在的这个严格的这个把控里边就会带到一丝调侃和一丝讽刺。我们当时在选择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本身的结构的话，它是一个戏中戏中戏的一个结构，它的层次会比较多一些。如果观众来剧场看戏的话，就会发现在不同一个戏里边，不同的戏的层次里边，我们演出的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第二就是原版的那个剧的话是2022年，也是今年三月份在霍巴特先演了第一轮，演了是六场，然后演完反响是特别好的。其实我们一直做这几个剧，每一场反响都特别好。当时我们的舞台的那个设定的话是类似于 T 台走秀的那一种，观众是坐两边，所以跟观众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可能有的观众是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就是非常非常近距离的演出吧。所以就是从舞台的设定，还有就是整个的 decoration， 还有演员的表演，整体来说是反响特别好的。然后第二轮的话，我们是今年五月去了布里斯班，参加了那个 Anywhere Festival， 然后是演了四场，然后是在昆士兰大学里面演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得了那个最佳戏剧奖。所以的话就是不管是从专业程度上，就是组委会对我们的肯定，还有专业的评委对我们的肯定，还是我们就是后来观众的采访来说，就是反响都是特别好的。然后第三轮的话，也就是我们上个月八月份才在霍巴特演了第三轮，但是这一次我们只演了一场，然后也是 full house， 然后整个还有人就是 waiting list 在门口等位的，因为也是听第一轮的观众就反响特别好，然后就是想来看。但是我们因为这一次只演一场嘛，所以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期待蛮高，最后的反响也是特别不错的。就是整体来说目前观众给的反馈都是说演员的表演是非常就是有代入感，然后中英文的设定的话也是很新颖，而且也丝毫不影响就是理解，就是他们虽然有的是 local 来看，因为我们有中英文字幕，然后同时他们演员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就是专业和就是带入人，所以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理解。
刚刚你提到这个中英双字幕哈，它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呢？
我们是用那个就是投影， 然后在舞台的后方，然后比较靠上的位置，然后以一个就是中英文，然后实时字幕，就相当于演员就是说一句台词，我们就跟一句字幕，有点像你看电影的时候下面的那个所以我们是专门有一个人负责字幕，然后就一直在播放，一直在播放。然后的话，当时我们也是为了不影响就是大家就是看剧，所以我们的那个字幕的背景的话也是调的是黑色，然后也是 projector 也是放的比较高，所以的话也不会影响就是大家观众的观感。我们就是这几场下来，其实就是剧场里面笑声最夸张的是 logo， 就他们的那个笑点就是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笑得特别开心，就可能不仅是表演，然后有的台词，然后有的一些点就是他们就是笑得很嗨。
那剧团从成立到现在一年多，你们经历了哪些挑战和感动呢？
就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剧组的人还不是特别熟，然后有是第一次合作和磨合，然后第一次做剧的时候特别特别紧张，然后那一个剧的制作周期也特别长，做了差不多6个月了，就是小半年。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排练到1点2点才回家，真的不可想象。然后但是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然后到第二个剧的时候大家也有经验了嘛，然后也觉得也不能这样子就是不健康的运作，所以就是非常严格规定说我们这次排练就是3个小时，我3个小时我就是招导演演员恨的我都要过去说时间到了不要再排练了，留到下一次。之前的话是完全不敢说，就是他们创作的时候就是老大，就是他们要排就一定要排到尽兴，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这样子的时间方面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是剧组整个剧团的人也都是需要来看表演的，就是跟排练，现在的话就是比较松一些，但是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开心来看，就是有的时候每次排练都是笑声不断，感觉堪比一场表演。而且最主要是每次表演吧，正式表演的时候吧，还每次都跟排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每次每一场就表演就是剧组人员也不会觉得我看过了就不感兴趣，反倒是一定要去看，因为知道他们在现场的发挥是会更棒，所以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有趣。
那会有一些临时的发挥吗？临场发挥吗？
有啊。
对，每一句其实都是因为戏剧是活的，就是我们不可能，我们知道一个故事的一个梗概，然后记得是它的行动线，当然我们有实时的一个字幕，但是的话需要根据对手的一个他的输出，他的情感的输出，状态的输出，来给一个鲜活的一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惊喜，在舞台上发生的惊喜都还大部分还都是惊喜，就是大部分都还没有让我们自己失望这样子。
就像刚刚刘玉说的，就是其实观众每一场的观众因为他观众的不一样，然后也会就是辅助那个整场表演，就是达到一个就是独特的一场表演吧。所以每一场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演员其实有的时候他的一个当下的一个表演和反应的话也是观众给的，观众他的那个投入程度和他的那种就是叫什么说呢，投入程度真的就是会影响，有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影响演员当下的发挥，就是你会发现每一场都感觉不一样。
小剧场的时候，在我们在做的时候，观众的反馈是特别直接的。
对，
他们是我们整个戏的第三个创作者，很多的点我们会在观众的反馈中知道，哦，原来大家是对他是这样的解读，所以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按照观众，就是有一种趋同性，大家会共同去把它给创作完成。不仅是那个空间、观众以及演员，就这三者要素的话才组成了这个戏剧这样子。
所以这个观众好像也是戏剧的一个组成元素哈。
没错，说的太对了，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演出完了之后，就是剧团开会就说，哎，这一场观众哪个点儿就大家笑的特别嗨，但是之前好像没有，我们就在会分析说为什么大家的那个点会笑。
那下个月在墨尔本啊，你们要演出几天？好像我知道座位有限，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演出的一些信息呢？ 到时候有兴趣的朋友应该怎么样去观剧呢？
我们就是十月六号到九号，也就是一周多以后，其实时间挺近了。然后在Melbourne Fringe Festival 的主赛场，也就是在 Carlton 那个区，Festival Hub， 有演出四场，是周四到周天，每天晚上一场。然后订票的话，可以去直接 Melbourne Fringe 的官网搜索Julio and Romit。或者是可以直接 Google 搜索，就是 ENE World 或者是 Due Theater， 然后搜索中文的朱莉欧与罗密叶也能搜索到我们，然后需要在官网去订票。因为我们这次主会场给我们的是就是比较那种小的剧场，所以最多的话是只能坐68人，有的场我记得好像首场基本上快满了，所以的话小伙伴们如果感兴趣赶快去订票，不是现在还有消费返现吗？还能去返个现。如果对戏剧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就是微信也好，小红书也好，以及我们的网站，就是搜索 Do Theater 就可以了。 Do 就是 I do 的 Do， D-O， 然后 Theater 就是剧场， Do Theater， 然后就能找到我们。
在微信里搜 Do Theater 也能找到我们。
微信的话需要搜 ENE World， 就是 ENE 然后 World 世界，然后能搜到我们。对，
是大写还是小写？
ENE 的话是大写，然后 world 的话是 W 是大写，然后 Google 的话你只要搜朱莉欧与罗密叶，然后中英文戏剧就能找到我们的网址。
好的，谢谢今天刘一和三里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丽华，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在剧场能够见到大家。